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闲来札记：股市中流传的最大谬种，来自于闲来一做 S 化投资"。在股市里待时间久了，常常会发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如果细细的琢磨，有些观点十分荒谬，但是却有不少人奉为圭臬。比如，会卖的是师傅，会买的是徒弟，就是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如果从投机的角度讲，或许是对的，但若是从投资的角度讲，我认为却是谬种流传，害人不浅，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投资中流传着的最大的谬种。会卖的是师傅，无疑是突出强调了卖的极端重要性。用这种思想去指导，自然在股市中就经常琢磨着的是卖，是如何将自己的标的卖在一个较为理想的高点。然而，在投资中，又有多少人会如此这般的做到呢？据我观察，恰恰相反，很多人或许正是由于有这种时不时想卖出的思想作祟，常常是将自己心仪的标的卖在了半山腰。有的哪怕一时自鸣得意，即在当时看似乎是卖对了，但是加以时日，原来也是局部的战术上的胜利取代了全局上的战略上的失败。在我过往的一些文章帖子中，经常有朋友留言道，本来跟你一起持有某某标的，我却与某某价位卖出了。在这些留言的背后，常常是让人窥见到那种过早卖出的无奈与叹息。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有谈一谈的必要。经常过早卖出优秀股权问题，表面看来仅是一个卖出的技术性错误，但实际上却反映了投资人的根本理念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就谈到，投资的最高境界原来就是不卖，即在你买入之时，就将这个卖字从自己的脑袋里删去，不是吗？就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我们进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呢？回答是，取得优质股权资产，是不断的将自己的现金资产尽可能多的换取优质股权资产。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转换过程。因为中外股市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就超长的历史阶段来讲，优质股权资产依靠其时间的复利增长，才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财富回报。优质股权资产才是我们个人及家庭最该值得配置的资产。我们看一看世界上那些富有的人，他们是将大量的现金资产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后人吗？非也。相反，那些在富人排行榜上有名的富人们，很多是拥有股权资产，比如巴菲特与芒格，他们大部分的资产是在自己的伯克希尔公司里了。投资的朋友敬意投资曾经做过一个很妙的比喻，我一直印象十分深刻，也一直牢记在心。他们说，将现金资产转换成股权资产是投资上惊险的一跃，将股权资产转换成现金资产，然后再让现金资产转换成股权资产是更加惊险的一跃。为什么说是更加惊险呢？因为在股权思维指导下，我们若卖出，还必须要保证在某个时点接回来，而做到这一点有时非常难，除非整个市场形成群体性癫狂。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没有十分的把握再接回来，就是不做这更加惊险的一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强调一遍，用现金买入股票是为了持股，这叫股权思维；卖出股票是为了赚钱，这是现金思维。目的不同，就决定了思维的不同。这一投资的目的性，决定了买才是最为重要的。相反，如何卖、何时卖，反而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了。中国股市历史时间不长，但也已经有了很多精彩的实证。刘云生早年360万元入股万科，进而拥有几十亿的故事，估计在我大 A 股是家喻户晓的了。格力电器的董明珠，除了股权激励之外，这些年来一直就是买买买。据格力电器今年三季报，持有格力电器4448万8492股，合计市值30.21亿，以11月20日股价67.9元计算。片仔癀前十大个人股东王福记，自2009年开始跻身前十大股东。持有2703万7500股，持有股份多年来增减不大，至今合计持有市值59.39亿，以11月20日股价219.66元计算。今天网络的便利也让我们有缘接触一些优秀的投资人，如在我大 A 股多年坚定持有贵州茅台的任俊杰先生、乐趣先生，在贵州茅台上市不久便买入，并多年来后续资金或分红资金持续买入的 ZZ 贵州茅台投资之道先生等等等等。格力电器上市以来，也是给股东们带来了巨大回报。据我的观察与接触，在我们国内也有一小批优秀的投资人，仅仅依靠格力电器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格力的这些优秀股东们也可以作为股东优生学去研究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优秀的企业家或者投资人从来就没有搞过什么低估买入、高估卖出之类的所谓高抛低吸，更没有从中聪明的做过什么 T 之类。相反，他们的头脑中可能删去的恰恰是那个卖字。我们中国哲学文化一向讲究无为胜有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投资人身上真真将这种大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或许有朋友会说，我举例的这些实证都是一些已经不再缺钱的富人，但是我们穷人为什么穷呢？或许主要的差距就是缺少这些富人的股权思维。人生在世，我们大多都会感叹老得太快，聪明得太迟，因为谁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聪明的，但关键是要尽快的聪明起来，或者尽快聪明一点点。我们常常说，做文章既是解剖别人，更是解剖自己。我们深刻解剖自己这些年来投资的失与得，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是因为某个股的投资失败，或者踩雷个股而蒙受一些损失吗？非也。如果说损失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损失就是犯下吸吮大拇指的错误，从而错失收藏某些优质股权资产的机会。这种机会成本、隐形的损失，甚至时不时的就会拷打着自己的心灵。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自己吸取的深刻教训。我经常见有人说，投资只要读外国投资大师的书籍就够了，至于国内的就不要再读了。我承认这一点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巴菲特的信更是值得我们投资人反复阅读的。但是果真仅仅如此吗？非也。从务实主义的角度讲，有时我觉得读国外一些投资大师的著作固然很重要，但有时读国内投资人写的书或文章反而受益更大，因为他们的书或文章更接地气。比如早在2007年，国内著名的投资人李健先生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做好股收藏家》，谈及了严格选、随时买、不要卖的投资理念。同时我也记得李健先生提出这一投资理念后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特别是2008年我大 A 股又一度陷入漫漫大熊之时。但是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站在今年的时间节点上看，我觉得李健先生当时的文章确实是透着智慧的光芒。当时李健先生特别指明，对于严格选、随时买、不要卖这种投资策略，只是针对年轻工薪阶层的投资建议。年轻工薪阶层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定投，并非是针对专业投资者和机构的。其中的随时买不考虑复杂的估值和价格问题，而是采用每月都用工资奖金的 20%， 坚持不断买入的方法获得平均成本，然后在持有不动中获得优秀公司的自身增长。其中核心要害是在严格选上。怎样严格选呢？李健先生指出，就是选择垄断、提价、无限扩张的行业优势，产品独一无二，产品供不应求，产品量价齐升，产品永不过时的产品优势，品牌消费、大众消费、反复消费、奢侈消费、成瘾消费的五种消费类型优势等等。我想，如果谁当初果真是按照这种投资理念去做了，坚持到今天，即使没有实现财富自由，也已经获得不菲的投资回报了。我今天之所以重温李健先生十多年前的文章，其实最想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投资的功夫要 90% 以上用在严格选上，要切实从头脑中根除会卖的是师傅、会买的是徒弟这一害人不浅的谬种，真个是要做到古不惊人誓不休，而这一步做对了，投资的大部分任务就可以说完成了。我们个人投资者绝大部分人的资金是陆续到位的，是逐年增加的，这一点很重要，这也决定了我们是分批买入，反而容易获取投资的平均成本。对于估值一直拿捏不太好的投资朋友来讲，也是完全可以采取定投优秀企业，具体持多少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能力圈而定的办法进行长期投资的。当然，鉴于我大 A 股过来暴涨暴跌的调性，我认为可以将李健先生的这种投资策略做一下修改，按照结硬债、打呆账的办法机械的进行定投也未为不可，即严格选、适时买、不要卖。严格选，李健先生当年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本人不才也曾经提出过八不投、五性标准、九把快刀等投资体系。总之，无论你是选择皇冠上的明珠型，还是选择民族瑰宝型，或者是选择具有良好赛道的新型产业型，一定要秉持要做十年板凳冷、不让组合一股空的孜孜以求精神和严苛标准。适时买就是利用我说的三大机遇之一，即长牛股阶段性调整止蚀买入，因为任何长牛股的上涨均不是一气呵成的，差不多每年都会给我们提供这种上车机会，没有机会就耐心等一等。当然如果碰上另外两种机遇，即大熊市和王子一时遇难更好，但这两种机遇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遇上更要尽可能的重重下注。不要卖并不是说打死也不卖，但是我们买入就是为了拥有，拥有股权思维而不是现金思维， 就是除非紧急用钱，除非企业基本面彻底变坏，除非市场估值疯狂的已经让你睡卧不安，一般高估了也不要买。如此笃定的坚持十年、二十年、数十年，进而让自己成就千万身家、亿万身家的财富梦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深知我的这篇文章最适合发表的时机是在深度大熊市或者股市相对低迷时期，而今天很多符合我严格选标准的股票已经不便宜，很多心仪的标的如果让我再继续买入也已经很费踌躇了。所以如果这篇文章对朋友们有启发，如果现在自己找不到太心仪的标的，实际上还是可以找到的，可以等到股市相对低迷之时再付诸实践。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